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平安、很喜乐的感恩节，也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是我们以西结束的最后的一堂课，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谢谢神带领我们在这个读经班能够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领受来自你的真道，也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去按照你的真理去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是我们以西结束的最后一次上课，让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以西结的主题啊。以西结的主题呢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这句话呢在整本书里面出现了有60多次，这也是以西结束的主题。我们仔细来看，就是说以西结书它在前半部分呢跟这句话连的呢更多的是在讲神的审判啊，就是在神的审判中让人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然后在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在讲神的复兴，就是神来复兴以色列，来借着神的恩典来去认识神。所以呢我们说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知道他的属性，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属性去生活。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属性主要是在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所要的，让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以西结书的主题。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本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就讲到了这个安慰与复兴的话语。前面部分是讲神的责备和神的审判，后面部分是在讲神的恩典，来讲神应许要去重新复兴以色列。38章和39章的是很特别的两章，也是在以西结书中呢也是很难解的两章经文。所以我们在真正读这两节经文之前呢，要对这两章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握。大家来看第八节，说讲的说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等等。然后再看16节，后面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这里讲到这个过了多日到末后之年，末后的日子。大家再看第39章第八节，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说的日子，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都看到是这38章到39章，它其实是一个末日的预言。所以当谈到这个末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有一种特别敬畏的心在里面，就是讲到这是讲的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算是涉及到末日的预言呢，我们就不要去猜测这个到底是哪一天发生了，因为这里面神故意把这个日期呢是模糊掉的，神不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也讲到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有的人喜欢用好猎奇的心去来去猜测就讲到什么圣经密码等等去测的，这个呢首先呢是不违背这个，它是违背神旨意的。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知道说隐秘的事是属乎神的，神既然故意把这些事情隐藏掉的，就是呢不让我们知道，就是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只是来凭着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去警醒等候，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所以这是这一段呢也是 在圣经的文体呢也是属于这个启示的文体，就是会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在讲到这个预言或者讲到神的启示的时候呢，很多话呢它是象征性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去来解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些细节呢，神故意呢把它模糊掉，或者是隐秘掉，所以它的一些细节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尤其包括这个具体的日子啊等等。但是呢，它在神的主干的信息上呢又是非常的清楚。可以说呢，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解读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因为当你去过分的解读一些细节的时候呢，你反而会失掉了这个神主干上的一些信息，甚至把神的要真的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主体的信息呢反而会歪曲掉。实际上很多在一些异端啊或者一些邪教啊，都是在这个启示里面的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过分的解读而说导致的。所以38章到39章它的主体的信息是非常的清楚的，其实就讲到了以哥格为首领的这样一群敌对神力量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呢从北方呢来去进攻神的选民，而神来保护他的子民，而战胜了这股邪恶的势力。所以呢，这是38到39章的它的一个主体的信息。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抓到。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些经文啊。我们仔细来看，其实38到39章。它分成了7个小段，那么这7个小段怎么分的呢？它是每次呢都是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作为一个自然的分段的部分，所以呢，按照这个的话，它其实分成了7个小段。如果我们再来看39章里面讲到了，39章第9节也讲到了这个7年，然后呢，到后面39章第12节到第14还有14节讲到了这个7个月。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有7这个数字的出现，这也其实也是印证了这一段是一个预言的文体，就是7在这里面是代表的是一个在这个7年和7个月呢是象征性的数字，这里因为在代表了这个完全。这一段呢也是一个精心安排的2章，我们看到它分成了7个小段，从第1节到第9节呢是一个小段，就讲的是第3节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然后下面呢就到了第10节又讲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3段呢就从14节开始，这里讲到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4小段呢就到了第17节到23节，以此类推大家可以找得到啊，一直到最后一段的第7段是从第39章第25节到29节。所以也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是按照这个来分成了7段。那么先来看哥格，首先哥格呢他是一个人，在第2节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你要向马各地的哥格，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来发预言，就说这是一个他呢是在马各地，然后他是罗斯米舍和土巴的王，所以他是一个人。但是这里讲到了这个罗斯米舍示巴在什么，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地点它代表的到底是说是当神让跟以西结讲这些预言的时候那些地方呢，还是讲的说将来这些事情发生时那些地名呢，还是说这些地名呢本来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呢？人家并不知道，有些人就去考证这些地方，觉得是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也有人根据这个王的认为因为在有些英文版本里面这个王的翻译成这个 Prince of Rosh， 就是因为是在讲这个俄国，然后又讲到这个米舍呢认为是莫斯科，认为这个抵挡神的势力呢是从以前的这个苏联就是现在的这个俄罗斯那边过来的，其实这种讲法呢并没有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些经文呢就是在这种细节上呢不要做过多的解释，因为这里面有些细节呢是在用象征的语言来讲的，就是我们要去抓住这段经文的主要的神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第四节讲到说，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嗯，这样类似的表达呢，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我们再看到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第十七节讲到说，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在三十九章第二节说，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这种表达给人一种错觉，讲的说好像是神呢，神带领这些人来攻击他自己的选民，然后神再把这些人打败啊，就是这好像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神的缘故。这是一个误解啊，就这个用这种表达方式是在表明说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是神来任凭或者是默许这件事情发生，而这件事情真正的动因呢是在第十节里面。所以第十节里面讲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就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哥哥他自己心里有了这个恶念，然后呢他自己要去图谋这些恶计，所以呢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呢神用这样的圣经里面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表明说神的主权，这件事神允许他的恶念发动，然后呢让这件事情默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圣经有很多的记载，就是说神用人的罪，用人的邪恶的心呢来去实现神的计划。就我们看到神用巴比伦去来刑罚犹大和周围的列国，但是呢巴比伦本身是邪恶的，所以神后来去同样再去刑罚巴比伦。所以这里也是这件事情。所以讲到这个哥哥呢纠集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就是从波斯、古时、弗人等等北方的一些民族，就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这样一个军队。讲到是他来攻击神的选民，这些神的民就是讲的是以色列以前是荒凉的山，当神从列国中召集出来之后，他是安然居住。十一节讲到说那里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这个讲到这个没有城墙无门无栓，一方面代表了这是人真的是安然居住，就像我们中文里讲的这个夜不闭户路不湿一样，但是也同时也讲到说他是没有这种防卫的能力，讲他没有成全无门无栓，而是神要亲自来去为他们征战。第十三节讲到了这个十八人底但人和他氏的客商，就是讲到还有一些人呢他本来是没有恶意的，但是看到哥哥来做这件事情呢，这些人呢就想有趁火打劫，从这个过程中呢去谋利。特别讲到十五节讲说是从北方的极处啊，就是说他讲到北方的极处的时候，就不是在讲一般的北方。我们前面讲到巴比伦呢也是从北方来攻击犹大，但是这里讲到这个北方的极处显然是比巴比伦这个位置要更北边一点，就是更远的北方来去进攻神的选民。贝母讲到说进攻神的子民呢就是进攻就是敌对神本身。在十七节里面讲到了是这个是在古时界以色列的先知所预言的，这是神曾经预言过这件事情的发生。而神呢要亲自来去保护神的子民。所以十九章讲到神要发烈怒，然后二十一节讲到说神必命我的诸山刀剑来攻击哥哥，然后人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在讲这个他们的军队内部的一些内乱，然后讲到神要用瘟疫和流血的事情来去刑罚他，讲硫磺大雹与火等等来去击败他。那三十九节就讲到了其他的一些细节讲到了第三节讲的是我从左手打落你的弓，右手打掉你的剑，然后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拉这个人身上。所以第七节就讲到说神利用 哥哥来去攻击神的选民，然后神战胜哥哥这个邪恶的势量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呢，目的呢，第七节说，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因为这是神在利用人的恶来去成就他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后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神来战胜这股邪恶的势力之后呢，遗落了很多的武器，以色列人就烧这些武器呢当柴烧呢，用烧了有七年，然后后来讲埋葬他们的尸体呢用了七个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七年和七个月呢都是象征性的数字。然后从十七节其实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这个邀请这些飞鸟呢和走兽呢来去吃这些尸体。其实这个是跟第三十九章第四节讲到说，我必将这个哥格和他的军队呢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间的走兽做食物。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邀请他们参加这样一个盛宴，就是来去吃这些哥格的军队他们失败之后他们的尸体。所以这就是一方面表现了当时这种非常惨烈的这样一种场面，也表示他们这种邪恶势力是有很多的军队。然后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讲到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神战胜这股邪恶势力的目的呢，就是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之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的审判，是来去惩罚这些敌对神的邪恶的势力。然后呢，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二十二节说，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件事目的也是让神的选民呢更加的来去认识神，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二十三节说，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着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他们我掩面不顾他们。这里也就讲到说，神借用这件事情呢让列国人知道说，之前以色列家被掳掠，就是被消灭的话呢，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不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罪，神的掩面而不顾他们。所以用这件事情来讲到说，所以前面讲到说，神就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实际上是对一前面一章到三十九章的一个总结这里面也讲到了神的审判和复兴他讲到二十七节后面讲到说，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一切的罪，因我使他们到被掳的外邦人中。这是讲到神的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其他部分又讲到二十五节讲到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以我的圣名发热心。然后二十八节说，又聚集他们回归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在这里又讲到这是神的对他们的应许和复兴，就是讲到了神的怜悯。第二十九节说，我必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也就是说之后呢，神呢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就是说神也来亲自的为他的选民的征战，而且神来去保护他们。然后就讲到说，我将我的灵来浇灌以色列家。就是在以西结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讲到神用他要赐给神的子民的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一个重复的主题。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前面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要是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将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二十节说，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要赐给他们合一的心，要赐给他们一颗新的灵，要用肉心换掉他们的实心，而这样的目的呢，是让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然后呢，来实现神跟人之间那个永远的约定，就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这件事情。再把翻到十八章啊，再往后翻到十八章的三十一节，这里又讲到说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这里的制作呢，其实就是得到的意思，就是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次也提到了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再往后到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的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里又讲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将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二十八节讲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要做你的神。所以这段呢，又在讲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也讲到要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呢，会来帮助我们来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重申了神和他的选民之间的这个约。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个三十七章呢，也第十四节讲的是，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在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呢，也讲到说，我将我的灵来浇灌以色列教。所以这新的心和新的灵呢，是在其结束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也是重复出现了几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指向新约的啊，就是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这件事情的实现呢，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重生得救，然后我们会从圣灵中呢，会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然后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呢，会来帮助我们去遵守神的律法。因为在新约里面讲的说，神的律法会放到我们心里面去，然后呢，我们来让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好，我们下面来看啊，四十章和四十八章。四十章和四十八章呢，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它的第四个意象。我们前面讲到说，以西结书中有四个意象，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以西结书是以意象开始，在一章到第三章呢，是讲的四活物的意象，神在这个意象中呢呼召了以西结，所以这本书呢是意象开始，然后呢以意象结束。所以我们里面讲到这个以西结呢是成为意象的先知，而这个意象呢也是在对应着第八到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圣殿被污，然后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这样一个意象，就是这里面看到的是圣殿的复兴，神的荣耀又重新回来，而也是在对应八到十一章的那个意象。就是在以西结书中，神借着意象呢，让以西结来传递信息。我们其他还看到神让以西结做一些很象征性的行为，也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为，就是有我们讲到有十二个异形，也让用这种方式让以西结来传递神的信息。就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它很难读，就是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中间讲的这些数字，讲的一些细节，你读完读去，你会读得很累。觉得你被完全被这些数字就被给读晕掉了，所以你反而读到最后觉得很累的时候呢，你把整个部分的大的这种画面呢会 miss 掉。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它到底都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去看这几章经文。 然后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些其中的细节。其实从四十章到四十二章，他是在讲这个圣殿的一些结构，包括一些长度啊，包括一些里面的那些门啊，那些房间呀、啊，一些公用啊等等，他是主要是在讲圣殿本身的一些结构，就是四十章到四十二章主要是讲这件事情。然后到了四十三章呢，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说神的荣耀呢回到了这个圣殿。然后在四十三章在第十二节就讲到这个殿的法则，讲到说这个殿在山顶之上，周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是殿的法则。所以这殿的法则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其实就是讲到了说神在殿在山顶之上呢，是代表着神在至高之处，就是讲就是神的是至高的。然后后面讲到这个至圣，所以讲的是神的至高和至圣。那么从四十三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四十六节到四十六章，这里面就讲到了从祭坛开始讲起，就讲到这些献祭的条例，讲到中间这些侍奉神的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包括这些君王献祭的一些条例和一些规定，讲到这些守节期的一些规定，这些供物，一些圣日，这些一些献祭的条例。而这部分呢，也就是围绕着这个在四十三章十二节讲的这个原则，就是把神看为至高和至圣的这个原则来去敬拜神、侍奉神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这是从四十三章的十三节到四十六章所来讲的这个论理，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围绕着神的至高和至圣来去怎么去敬拜神、怎么去侍奉神这件事情。那么从四十七章开始一直到四十八章，这两章呢，凡是讲一个主题，就是在讲神的福气这件事情。那么从四十七章的第一到十二节呢，它就是在讲生命的活水，也就是说神的福气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神是赐生命的神，就是一到十二节所讲的。那么从四十七章十三节一直到四十八节的结束呢，就是讲了神的福气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呢，神的儿女呢会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产业。所以这样来看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它的内容呢，基本上就分成这样四个部分。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是在讲圣殿的这个建筑本身的一些细节，然后四十三章呢是讲了神的荣耀的回来，然后从四十三章后半段一直到四十六章呢，是讲的是如何去敬拜神、如何去侍奉神这样的一些条例的一些细节。那么从四十七章到四十八章呢，是讲的神赐下福气，包括生命和产业两个部分。好，这样呢，我们就会对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有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非常纠结一些细节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失掉这种大的画面。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呢，不用抠那些很细的东西，因为抠来抠去你抠得非常累。所以我们有了大的画面之后，我们回过来去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细节上呢会花一些时间，然后我们这个大的画面呢会慢慢的会有一些细节来补充进去，这个画面就会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这个大的画面呢是不能丢掉的。所以再一个就是这个，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意象啊，这里面它是里面有很多的预言，也就是这个圣殿的复兴，我们前面读历史书的时候看到说，当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然后修了这个，又重新修了这个圣殿，然后到后来，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呢后来是被罗马人又给毁掉了，到今天呢这个圣殿呢仍然是没有修起来。所以那么这个意象它实际上是一个预言啊，就是我们讲到说在圣经里面一些预言呢，有些预言是很快马上就能实现，而有些预言呢它是在短期内实现，或者是它并且是在短期内是一个部分的实现，而更长久的要去看在耶稣基督降生成我们的救主之后来实现，然后呢再到神 耶稣基督再来到新的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才完全的实现。就是神的预言呢，有的是这个阶段性的，有的是在暂时的部分的实现，而到最后呢才是完全的一个实现。那么对这个圣殿复兴的这个意象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而这个意象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首先他有时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看他的时间，这个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呢是在四十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被掳第25年，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14年。从实际上来看呢，这个大概是在主前的572年，而他们的后面的回归呢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前的538年左右。也就是说当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之后，还要等30几年他们才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被回归，神带他们回去。所以呢，神给这个意象呢，一方面是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盼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被掳之地呢只是暂时的，神会带他们回去。但是这个更长久的这个意象呢，实际上是指到了将来，指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神与人同在，更远的这个指到了将来啊，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这讲到说，在神的意象中，神的灵呢把他带到了这个以色列地，在一个山上呢就看到了有这样一座城在建立，就是像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说圣殿呢是耶和华立民的居所，它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而神的心意呢也就是他要和神的子民同在。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来建立会幕，后来他们建立国家之后呢又建造这个圣殿，而这个心意呢都是要神要与子民同在，它是神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居所。我们前面看到当巴比伦王攻入耶路撒冷城之后呢，这个圣殿呢被拆毁。其实在之前呢我们在以西结的意象中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呢，他是离开了圣殿，后来离开了这个圣城。而这也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殿本身只有说神的荣耀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圣殿呢才是有意义的。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圣殿呢，这个圣殿就是一个建筑物，没有，并不代表了神的同在。但这个意象之中呢又看到说神的圣殿呢重新被修起来，神的荣耀呢要重新回来，所以呢表示着说神要重新与他的子民同在。而这个永远的实现呢，或者最终的实现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代表神与人同在。所以讲到第三节，讲到一个人啊，说是颜色如同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一个天使，就讲到他呢拿着麻绳和杆呢来去丈量，这个麻绳是量一些长的距离，这杆呢是量这个短的距离，所以呢让他去量这个圣殿的这些构造，然后呢要告诉以色列家。我们圣殿呢，就是我们从40章到42章读完之后呢，应该有一个大的这样一种概念，就是圣殿的结构呢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最外面这一层呢就是叫做外院，然后这个外院它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外面这个地呢是要高。我们其实这里讲到说你要从外面要进到外院呢也是要上台阶上去，然后呢第二层里面呢是内院，内院呢也比外院高，然后呢最里边呢是这个圣所，然后圣所里面呢又有这个至圣所，所以这是基本上分三层这样的结构。然后外院呢也有这个三个门，就是它西面没有门，只有东面、北面和南面有三个门。然后外院的东门呢是关闭的，然后呢也只有南北两个门开放，然后人可以进出。然后内院呢也有东北南三个门，内院呢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然后里面有祭坛。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些房间是让祭司和诗班，就是在诗班的人呢他是有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在他们也是可以在内院里面的。然后再往里面这个圣所，这个圣所呢是长方形的，它是四十五到二十轴，然后圣所里面的是至圣所，这个是一个方形的，是二十轴乘以二十轴。那这是一个做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模型啊，就是讲到里面的这一圈，就是这三个高耸的，这个是他们的三个门。然后我们看到有外院，这里面这个是外院啊，然后这个里面是内院，然后这有祭坛，然后这个高的建筑物呢是这个圣所，然后至圣所呢是在里面的。而这幅图呢是人根据以西结书中所这些细节呢把全部画出来，包括了所有的细节，所以呢大家在课后呢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看一下这幅图啊，这里面把所有的细节都已经画进去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圣殿本身呢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了解。我们来看啊，就是第五节讲的说，我见殿周围有墙，这是指的是外院的墙，那里拿着杆来长六肘，就是讲说每肘是一肘零一掌，就是这里这个肘呢讲的是大肘，这个所谓正常的肘呢是这个大肘呢就是一正常的一肘再加上了一掌，就是按照这种算法呢就是一标准的一肘呢大概是有18个英寸，然后一掌呢是6个英寸，所以呢这个一大肘呢现在相当于有24个英寸，而这个杆呢是每一杆呢大概有12个英尺，反正这些。然后讲到第六节讲的是朝东的门，这是还是在讲的是外院，就是你要上门的台阶，然后呢讲到这些外院的门这儿有一些卫房，这些卫房并不大，就是里面是那有一些人在里面看守这个门，然后卫房中间上是这个门洞。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外院里面有一些铺石子的路，然后有些房间，然后下面就讲这个北门，然后特别讲到从外面到外面进到外，从这个这外面进到这个外院里面呢又登上7层的台阶，这是在22节讲到的。后面又讲到这个南门，然后从28章时间就是从外院呢要到了内院，同时他在讲又讲到了这个内院的三个门，这讲到34节讲的是要登8层的台阶，也就是说从你要从外院进到内院呢也是要登台阶的，这里讲的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讲的这个上行之事，就是你敬拜神的时候是一步步的高升，就是说代表我们神是在我们之上的，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一点点的要上去，要去仰望神。38节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内院的一些房间，就是讲到这些准备一些祭物的这些房间，然后44章里面讲的这个房间呢是这些祭司和这个诗班的人，就是为歌唱的人而设的这些他们住的这些房间。从48节开始就讲到了这个圣殿了，就开始讲圣殿，所以讲到说其实从内院到圣殿也是有台阶的，第49节上廊子是有台阶的。41章2节就讲的是这个圣所，就讲这个圣所的长度是40轴乘以20轴。第4节就讲到这个内殿，其实就讲的是这个至圣所，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是20轴乘以20轴。后面讲到这个墙有多宽，然后就讲到这些圣殿的旁边的一些房子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些空间，也就讲到在这个圣所后边的，就是在西边的有一些空地，这里面也有一些房子，然后就讲到了里面的一些 雕刻了一些地面的情况了，还讲到了这个22节讲这个坛的情况，就讲到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这个桌子，这里面应该是放一些陈设饼之类的，然后讲到这些门。从42章里主要是讲这个内院的这些圣屋，就讲到这些圣屋呢，就是这些祭司所用的这些房子。13节讲的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就说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面吃至圣的物，也在那里存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在此处为圣。而14节特别讲到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接到外院，而是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就是他们这些祭司呢，从内院到外院的时候呢，不能够直接出去，要是把他们在侍奉时穿的衣服呢，要留在内院里边，然后换上别的衣服才能够到外院里面去。就是后面会重复这个事情，就讲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主题。好，就是前面这些呢，就讲到了这些圣殿的这些结构啊，一些度量。而43章呢，就讲的说是神的荣耀重新回来。所以43:1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这个是指的是外院的那个门啊。就是2节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我们前面在8章11到11章的时候看到说，神的荣耀呢也是从东门那边出去的，所以他现在又从神的荣光呢又从东门呢又回来，又重新。第4节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然后第5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讲到第7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的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也讲到这句话也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啊，就是使神要与神的子民呢要永远同住。第10节说，人子，我要将这殿只是以色，你要将这殿只是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而羞愧，也是他们也要让他们量殿的尺寸。因为这里神让以西结来去把这些事情来去告诉以色列家呢，是让他们因自己的罪孽而羞愧，也就是当人只有去认识到自己的罪，来去悔改认罪的时候呢，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来去见神，才能够与神同在。所以12节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一节，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周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可以讲两件事情，神在殿在山顶上是表明神是至高的神，然后后面也讲到神是至圣的神，这是殿的法则。所以后面我们看到这些敬拜和侍奉的这些条例也都是来去根据这两个法则来制定的，就是神是至高的神，神也是至圣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了神的殿，代表了神的同在。之后呢，讲到这个13节呢，就开始讲这个祭坛。所以讲到这些，讲到了这个祭坛的这个尺寸，然后特别讲到这个第16节，讲到它也是四方的，也是12轴乘以12轴，就是这个供台。然后呢，第10节讲到这个灯台呢也是四方的，是14轴乘以14轴，然后讲的是台阶朝东。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祭坛呢，在使用之前呢，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这样一个洁净的条例，之后才能用。所以这规定了要献赎罪祭，然后又一直要连着献祭的，要献7天。所以讲到26节说，7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 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27节说，满了七日，第八日以后，祭司来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比如说这个坛呢，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洁净之后呢，才能够拿来给神来去献祭。好，所以在44章到46章呢，是就讲到了一些敬拜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所以44节这里特别讲到第44章第2节，特别讲到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啊，就是这个东门，就是当时的荣耀是从东门进来的。当神荣耀进来之后呢，说这个门呢是不可以敞开，谁也不可以从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就讲这个东门是关闭的。后面就讲到了来去敬拜神的进入神的圣地的那些人，有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可以进到神的圣所里面去。1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都不可进入我的圣地。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呢，第7节讲说，以前呢有一些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呢，被以色列人领进了神的圣地，所以玷污了神的殿，就是这里讲这个至圣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只有那些身心都受了隔离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圣地，就是这是讲这个真以色列人和真犹太人这件事情，就是不仅仅是身体的受隔离，而是你的心里面也必须要受隔离，可以才可以进入神的殿中来去敬拜神。所以这个原则呢，也是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是真的隔离，那是心灵的隔离。那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而言呢，就是身体的隔离呢，就像我们做这个敬礼，而心灵的隔离呢，是指你心里面呢必须信神。所以讲说信而受敬才能得救，也就是说信在先啊，就是你的心灵受了隔离，然后呢你才是，然后呢再接受敬礼，就是身心呢都要受到隔离才能够去敬拜神。第10节到第14节就讲到这些利未人他们的犯了一些罪啊，就讲到这些，所以这些他们曾经拜偶像，所以神来惩罚这些利未人，就是当他们不再做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可以做一些看守殿宇啊，一些打杂的一些事情。所以15节讲到这个只有撒都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因为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呢，很多利未人呢都离开了神，只有撒都的子孙来忠于职守，所以神来特别拣选利未人中的撒都的子孙呢来去做祭司。然后18节到27节是讲了特别对他们有一些很多严格的规定，特别讲他们怎么穿衣服，然后关于怎么留头发，然后不可喝酒，然后包括娶妻的一些原则。所以23节特别讲说，这样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呢，就是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能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人有一种敬畏神，知道他们是神是至圣的，然后呢去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来去知道自己的罪呢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分别圣和俗，然后呢分辨出洁净和不洁净来。第45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一块这个圣供地啊，我们后面还会讲，我们现在先不看它。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王要公平，就在第9节到12节的王要公平，所以讲他们要用不可以去强暴和抢夺的事情，要实行公平和公义。第10节里面讲到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衣法，这个衣法呢是当时量固体的这样一种器具，公道的巴特是讲量液体的这样一种器具，这样要去公平。那13节到17节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民呢有一些呢要去给王要去供奉一些 财务上的供奉，然后但是十七节规定了王他是有他的自己的本分，他要是为以色列家要去赎罪，要去那些节期月数和安息日呢要去献祭。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呢就讲到一些节期的一些条例。所以四十六章一开始特别讲到这个王呢是不可以进入这个内院的，是只有这个祭司才能进到内院里面去，就是王献祭的时候只能到这个内院的门槛这边来，就必须停下来了，然后他是王是不可以进到内院里面去的。所以这里面讲到在安息日和月朔来献祭的一些条例，第九节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各节期国内的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本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须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也就是说那时候只有南门和北门是开的，所以人进来的时候你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从北门进来从南门出去，就直接往前行，不可以往回走。一方面呢这个可以保持这个有特别多的人进去的时候保持这个人流呢是有秩序的。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就说呢你敬拜神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回头的，就说是为主耶稣也讲的说你扶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后面就讲到了这些献祭的条例和王的产业的事情。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实际上讲到这个在圣殿里面还有一些厨房，就是一些可以烹饪一些祭物。这特别讲到这个祭司他们的厨房呢是在内院里边，他们呢不能够到外面去，就是去外面去烹饪他们的食物，就是说他们呢他们这些烹这个赎愆祭赎罪祭烤素祭等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就是他们这个也分得很清楚，也就是在讲到这个圣俗分别这样一个原则。好，从四十七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就讲到说在他带我回到殿门，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从往东流出，就是看到有水呢从这个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然后呢这个水呢越流越大，然后呢一开始呢只是到这个脚踝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就到了膝盖，后来就到了这个腰啊。我们后面会接着来看这个河呢会一直往东流，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去。所以这个第八节里面讲的这个海呢就指的这个死海，就讲的这个流到沿海使水变甜。我们知道在死海它是地球上最陆地上最低的一个地方，里面这个盐的浓度很高，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的说神的活水从神的殿里面流出来，可以让这个水呢能够变甜，小字里面说是可以让这个水呢得到医治，可以让这个死海呢变成了一个蛮有生机蛮有生命的这样一个所在。所以讲的是河水所流之处呢都滋生的动物呢都必生活，而且这流来的水呢必有极多的鱼，这河水所到之处呢百物都必生活。然后实际讲到说本来死海是没有鱼的，现在呢也有渔夫站在这个河边呢来去晒网。然后十二节讲到在这个河边的岸上呢长了各类的树木，然后里面讲很多果子，然后这个叶子呢也长了这个不枯干，然后呢会叶子可以来治病。这个呢和在启示录中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讲的这个生命的河呢是非常的像的。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天使有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遇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你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呢是一指万里。所以这里是一个也是在预表这条河，讲的是神是赐生命的神，神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就是可以带来生命。第十一节呢讲到说这个泥泞之地和湿洼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些经文呢有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呢 就讲的说，如果看英文的话呢，说呢，这个炎帝呢是 life for salt， 就说就是留下来是做炎帝的，这样的拿些盐呢可以来去做啊献祭方面的一些祭物的处理，那用盐，也就是不是说神的这个生命的水呢不能够医治这个地方，而是神留下来呢来去有一些特别的功用。当然，另一种解释呢是讲的说，当一个人不去接受神的生命的水的时候呢，你就成为炎帝，就不能够被医治。这种解释呢，啊，都有一定的道理啊。好，从第47章的13节一直到结束，我就讲了这个分地这件事情，这段是重新来他们分地。所以，13节到20节呢，就讲了这个四地的边界，然后在23节呢，特别讲到了神要特别讲说他们中间寄居的这个外人呢，也要分给他们地。所以呢，这个分地呢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最后你分地是不是这样分的，只是在预表着说将来神的儿女呢要接受神永恒的这样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地图呢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画的一个这样一个示意图，从北到南的这个一个分地的这样一个分布。所以1到7节就讲到了，在北方呢有一共有7个支派，然后最中间的这个就是从8节到第22节，特别讲到了这个中央部分，有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中央这块地啊。这个中央这块地呢，它就是这个圣公地呢是在中间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中间的最中间的这是一个四方的，所以它，第20节讲到说，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有长25000肘，宽25000肘。这是这个地方呢，是中间的这一块呢是四方的，这一块呢包括三个部分，上面这个是给利未人的一些份，然后最中间的这个是给祭司的份和圣所呢是在这块地里面的，然后呢下面有一部分呢是。给了建这个城，然后这个中间这个四方块两边的，就是给这个王的地，这个是这个中央这块地的这个结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南边的还有5个支派，所以这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说在约书亚那个时候给12支派分地的时候，他约旦河东有一些地，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约旦河东是没有地的，都在约旦河西，这是以约旦河为界。我们知道是约旦河东那个地呢，是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面约旦河西这片地，它是真正的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在，后面就讲到这个城的这个四个门，请大家注意一下，就说这个四个门里面也用12个支派来命名，但这里面这个12个支派和我们前面分地的这12个支派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把利位也放了进来，所以在北门呢有利位，而在12个支派分地的时候呢，约瑟呢他的2个儿子呢各分了一块地哦，所以他有2个。在这里面呢，这个城的这个门里面呢，约瑟呢就只有自己啊，他没有把他的儿子放进来，所以他这个12个支派和分地的12个支派呢啊是有不一样。而这句话，这本书的结束呢就是。以这样结束的说，城四围18000肘，从此以后，这神的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沙马，就是它代表的是耶和华神与人同在，这是也是整本以西结书所指示的一个高潮，也就最终是指向了在启示录中21章第3节这样讲的，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呢，整本书呢就是以耶和华的所在来作为整本书的结尾，让我们看到说神给 以色列人也是跟说神所有的选民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要亲自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要做我们的子民，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好，这个是我们以西结书的内容呢，就这些。好，我们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来向我们说话，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以西结书中来学习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按照你的心意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祝福我们读经班的每一位喜欢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也求神帮助我们待会儿我们去敬拜你的时候，把你大大的敬畏和荣耀来去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